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我们为你荣耀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我们的祷告、赞美和敬拜，让你的爱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渴慕你的话语。求你这样的话语再次的向我们敞开，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好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的讲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在国内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哈，国内的时候讲课的是先讲理论，然后讲什么，讲应用，是不是？这是国内，这是我们学习的一般都是这样，先讲理论然后讲应用。其实保罗的书信呢也是这样，先讲理论，然后呢讲怎么样实践这个理论。你知道在前三章保罗谈到我们的信仰，然后你讲怎么样，后三章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你知道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承受永远的基业，然后他借着耶稣的受死拯救了我们，使人与神和好，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主里面同归于一。耶稣要把这个分裂的世界，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啊，抱我们带我们走向合一的道路。怎么样走向合一道呢？就是真正的信靠神，真正的信靠神。那么我们教会呢就在承担这个使命，就是把这福音传给这个世界。现在呢他要想说，他要继续的写怎么样，如果教会要承担传福音这个使命，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应当有什么样的品格。我们想执行神的计划，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神让整个的世界合一的使命。第四章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在这里再次指出，他为什么当犯人呢？他是为主的缘故被囚禁在监狱里，是不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以弗所书是一封监狱书信。你想在监狱哈，就是在这么对保罗所在他生命里很黑暗的时候，懂了吧？是不是？可是神把那么样的启示的光给了保罗。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灵性低潮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对我们是个灾难。其实对我们的属灵生命说，你的灵性越低，神给你的光怎么样越强。就像盖恩夫人似的，盖恩夫人说过一句话，她说，我已经习惯了喜爱黑暗，因为外面的处境越黑暗，我里头的光越光明。你能理解这句话吗？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喜爱黑暗，因为处境越黑暗，主的脸越光明。你知道我们谁真正的喜欢黑暗呢？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说，哎呀，我一切都好，非常的光明。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你想保罗就是在他的一生中，可以他按说就是为了主的缘故被囚，是不是啊？在那个监狱那里，但是主你的光从上面照下来，让他看见神对整个宇宙的计划。谁这整个从古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神的计划，什么呀？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将来同归于一。我们这所有的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真的进入将来配得进那个国的话，我们在主里面将来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是一家人，完完全全的家人。保罗在这里再次指出他是为主被囚这个事实。你知道保罗作监的生活 改变了他的生命。你说在监狱里一个人失去了自由，他再也不能坚持一个常人应当有的权利，是不是啊？他的活动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他学会到更深的谦卑。我们知道在监狱里的人就不能讲理了，你懂了吧？不能讲理。有个人在外边很有地位，他进了监狱之后呢，那些犯人就整他，因为他越有地位，越有什么，那些犯人那些都是低下的人嘛，是不是啊？就整他有狠。一开始他给他们啊，他发火，他越发火怎么样？那些犯人整他越苦，最后让他怎么样？让他学会的不得不得谦卑下来。你谦卑也得谦卑，你不谦卑怎么样？也得谦卑。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外边是吧？你想吃点吃什么什么，你到了监狱去，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吧？给你多你就吃多，给你少你就吃少，不给你没办法，你都不吃了。到了收割的时候是不是？是吧？到了收割的时候，你必须完成你的任务。有的时候你完不成，你就受罚呀，是不是？你也不敢说，你说我们人有应当有休息的权利啊，没有的，是不是？你说因为在监狱里黑暗掌权。是吧？黑暗的掌权。保，我们知道，是吧？其实我们知道，我以前呢，在国内呢，有两个弟兄啊，他为都在一个教会里，有两个弟兄都呢，在为主的缘故呢，做过监狱。出了狱之后呢，他们两个人都还是忠心的在服侍主。不过后来呢，在教会里怎么样？他们两个人都出现了矛盾，你懂了吗？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我不知道我这句话懂了吧，是吧？其实我们可能经过很多年的磨练，我们的肉体怎么样还没有死掉，还没有死掉。后来教会里出现矛盾，两个老弟兄都是有资格的，是吧？那么呢，他们就去请教另一位老弟兄。你知道那老弟兄说什么呀？那老弟兄说，我看着他俩坐监还没坐够，应该让他们再扔到监狱里去，然后呢再坐几年，最好把他们关在一个监狱里，关在一个监，把他们关在一起。你懂这句话意思了吗？你说如果你进了监狱，你还会不会纷争啊？啊，如果真是两个人都为了主的缘故，在外边我们可能纷争，是吧？我觉得我行，你觉得你有本事是吧？但是你进了监狱里，你再也不会纷争了，是不是？如果你还纷争的话，证明你的肉体还没有死掉。为什么你这个神能把这么大的启示给保罗？是因为保罗已经不是在想到自己了，懂了吧？你看保罗有一个东西为自己求吗？没有了。保罗已经被神塑造的程度，只心中只有神，只看神的计划，所以神才能把他的启示给保罗。如果你给别人还有纷争，证明你还是属肉体的，你的肉体还没有死掉。不管你听起来你纷争的理由多么有理由，多么自义，多么骄傲，都没有用，就证明你肉体还没有死掉，还没有死掉。你知道有个姊妹，她在监狱里，你知道吗？监狱里，后来呢，你知道吗？她在监狱里，她很年轻，但她后来知道，在这个同一个监房里有另一个姊妹，另一个是个修女，是个天主教的修女。她说：“我每次看见她，我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因为至少两个人都是为了信念的缘故被关进去。那个时候，你就连说她什么，她是天主教，我是基督教的部分呢，你承认吗？”你在这时候我们都说啊、哦，我们教会的教育最正确，他们的教育不正确，等到那时候这些都并不重要。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因为神只有一位，我们求告的是同一位主，都是耶稣，是不是？这个就足以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时境遇里都能够合一，意识到吗？别的都不用重要，别的都不重要。为什么是保罗前面的谈到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完全是不能够融合的人，神都能让他们合一。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我们有很多的相同的因素，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在主里面做到真实的合一的。 你知道有一些宣教师啊，他们进入到这个回教的国家里，回教国家去，你知道吗？那里回教传福音是完全的禁止的。那时候这个城市里有三个基督徒，一个是我们新教的，一个是五旬节的 Pentecost 的，还有另一个反正也是，就是三个都是相当是大的，都是基督教的。你知道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这三个人就得合起来，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三个人在一块聚会来查经，还说什么你是五旬节的，我是传统教会的，会不会说呀？不会说了，因为我们最基本的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来向这个罪恶的时代来传讲神的福音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另一个弟兄也是。你知道他在监狱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你知道在中国啊，真的在那些年里，其实基督教的跟牧师、天主教的牧师、神父的待遇是一样的，是待遇都是一样的，你懂了吧？所以就是因着同时信仰耶稣的缘故，哎呀，都是知道说啊，我是为了主的缘故啊，结果他们怎么样就成了朋友。我们外在的不同，不能影响我们里面的合一。这个合一，保罗啊，就是为了这个福音在这里被拘起来，所以神让他看见教会合一的意象，所以他就以一个基督囚犯的身份来劝勉我们在基督里蒙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要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你知道今天神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来做他的儿女，懂了吧？来做他的儿女，最终是在我这个生命中，我反映出来的是不是像神的儿女。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是不是给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大的恩典，然后呼召你，拣选你，把从地狱当中救出来，将来带你到永远的荣耀中去，永永远远无穷无尽。你知道这么大的恩典，你今天活出来的生活是不是与神呼召你的恩典相称呢？如果你要看到神那么大的恩，你在这世上你再也不会讲究你自己的理由。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知道说神呼召我呀，是让我分享这么大的恩典中的分分，我一定要做一个圣洁的人，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所以神呼召我们首先是要合一，这是我们这一段讲的。下一段呢，神要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今天我们想讲我们的教会的合一，合一。因为我们这个 主题 title 呢，就是标题呢叫我是有恩赐的，所以我看着上午的时候，牧师他都把上边这个都砍了去了。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是这一段是从一节一直到十六节的，所以我们从整体的来讲，不单单说是恩赐，也说我们是有恩赐，我们必须由那个生命，由基督的生命来使用着恩赐，才能真正的对教会有帮助。如果你没有那好的生命，你有很大的恩赐，其实对教会没有什么帮助的。很多的肉体在里面，很多的血气在里面，不会给教会带来帮助的。只有一个人有基督的生命，他能用使用主给他的恩赐，才能真正的对教会的建立有帮助，有帮助。所以说呢，保罗就是从这一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说我们既然蒙召，我们所有的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说话思想行动，我们得有与蒙召的恩相称。你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行为得救，但是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的行为一定要配得过神给我的恩召。在这里呢，他说出了五种品格，就说你要过一个和神呼召你的恩典相配的生活，你得需要什么呢？这里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首先是谦虚， 他谦虚呢，你要看看原文的，这个谦虚不是谦虚，是谦卑啊。我们中国人的谦虚啊，都是虚假的客套，是吧？你好我好，客套的谦虚，不是那个谦虚，而是真正谦卑。很多是谦虚，可能是外面的，我表现得非常谦虚，懂了吧？我低头哈腰，但是我的心里很骄傲啊，你懂了吧？这个是没用的。谦卑说的我们里面的品质是真正的谦卑温柔的。谦卑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品质。在古代的时候啊，在保罗那个时候，是吧？在希腊文化盛行的时候，人们不喜欢谦卑的，人们都喜欢哦，有钱有势。你看人们崇尚的是亚历山大呀，那样的皇帝，懂了吧？有能力，30多岁把整个的世界征服了，征服了有什么用？30岁就死掉了，是不是啊？耶稣30岁的时候没有成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一个卑微的生命，在人看来，可是今天怎么样？征服整个世界。你看到了吗？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很高，神要把你降为卑，你自己肯降卑，神使你升高。谦卑是一个品德，谦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对我自己，对我们自己有真实的认识。你知道吗？你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吗？你真正的认识自己吗？你真的能不能面对你自己？你在外边的时候啊，你觉得装得很骄傲啊，我自己好像无所不行。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啊，你想到这样的难处，那样的难处，那个时候那个你的真实的本相就出来了。在外边这都是装出来的，回到面对你自己的，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你看到你自己的无能，你看到你自己失败的地方，你知道你哪里有软弱。可是平常你在平常的时候，你不会表露出来，是不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失败的。我不知道你意识到吗？你知道，只有当我们自己看到我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才能对软弱的人、对别人的软弱、对别人的失败有所包容。我才能够体谅那些软弱的人，我才能怜悯那些失败的人。否则的话，你知道我们说出来的话完全是骄傲、刚硬、自以为意的，说出来的话就会伤害别人，没有谦卑。谦卑还来自于我们看到神的完全。你的标准不是说别人，我们人总是拿着我自己的好处的嘛，给别人的短处去比较，我永远是自义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拿着我自己的短处去给别人的长处比较。如果这样，你永远都会是谦卑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品格，我们是以耶稣基督做标准。你觉得你的灵性很高了，可是你相对于神来说，你就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当我们看到耶稣的品格的时候，你自己很难有什么值当骄傲的地方。你看耶稣是神呐，他亲自的为这些门徒洗脚，12个门徒，你知道刚才在争论说呀，咱们12个人，耶稣现在要走了，咱们12个谁做大呀？彼得说，我当然做大了，是不是啊？雅各说，不行，他叫他做大，咱们比雅各、约翰说，咱俩是哥哥，咱俩至少占1/6，咱俩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都做不了大了，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个他仨都在争，那几个都甘心了，那几个每个人都在发怒，你看到了吧？圣经中，但是耶稣在这个情况下给他们洗脚，你能看到耶稣吗？他为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受死。其实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之前，他所有对主的追求都是现实，跟现实利益挂钩的。只有当耶稣的荣耀真的向这个人显现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看地上的东西了，知道吗？我们很多的人啊，我们来信靠主，我们都是有各种现实的需要，现实的需要。 但是我们求的是神的荣耀真的向你显现，真正的显现。当你真正的遇见主的时候，你就不会看这属地的东西，你就会真正的来为主而活。谦卑来自于知道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是神，我们每一天都绝对的需要神。你意识到吗？说哎，我今天可以 不靠神活着。你知道神把空气收录去一分钟之后我们都死掉了。我真正的能意识到说离开了神我什么都不是，离开了神我什么都没有，离开了神怎么样，我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你真正的看到这一点，你才有真正的谦卑。你不要说哎呀我是 PhD， 你不要说哎呀我是在大学里做教授，没有用的。你知道我9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两个导师他们都是化学界的权威，你懂了吧。最近我一看，在网上一看，头一个权威已经死了7年了，我都不知道死了7年了。另一个我来那时候来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你看着40岁他就做了教授了呀。在澳洲不容易的，你说在美国很容易，在澳洲是一个系列只有一个教授，就是整个的我们无机化学的这个系列只有一个，他还不到40就做到教授了。他是这个我们这个什么的权威啊，世界的权威。他研究这个题目，常常在底下，在他手底下常常有10个人做博士，就10个博士生啊，在不提别的，懂了吧。不过最近我到网上去看看他，懂了吧，胡子全花白了，成了老头了，真的成了老头了。时间会淘汰一切，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美貌，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名誉，最后是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神会淘汰一切。不管你现在多么有钱，不管你现在多么有名，不管你现在多么的知识啊，有多少的知识，你在你的一个学科领先处于领先的地位，50年之后，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所以说，不要依靠自己。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如果真的科学能够来扶持我的话，我就不会到神这儿来，懂了吧。我离开了科学之后，我从来没有一点后悔说我没有继续做下去，没有。因为我知道那一切的外在的东西早晚一天都会要倒塌的，只有神永远都不会改变。我把我的生命跟这位永恒的神联系起来了，我们该是何等的有福啊。真正的说，我知道我是一个被造的，我们活在地上只不过短暂的时间，但是神却把他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将来我们一直给他联系到永远。你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所以当你看到这的时候，你都能够真正的谦卑，真的每一天来谦谦卑卑的来依靠神。所以说谦卑，凡事上谦卑，温柔，第二个是温柔。温柔就是一个人他能够控制自己，懂了吧，他能够发怒的时候能够克制自己。这个温柔也是一个人内在的力量。他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他常常和这个忍耐、谦和、顺服相关系。我们说温柔和谦卑都是耶稣的品格。耶稣说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再第三个是忍耐，忍耐是你对那些个惹你的人有耐心。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个小狗呢跟一个大狗在一起，这个小狗就是围着个大狗 汪汪的叫，懂了吧？一直的叫，我不知道你见大家见过这吧？这个小狗一直的就围着个大狗一直的叫啊，可这个大狗好像无动于衷一样。其实这个大狗只要张开它的嘴，张开它的口一咬，这小狗马上它没命了，懂了吧？哎，可是大狗完全的无动于衷，就好像这个小狗完全的没有向它发怒一样。它能够默默的承受这个小狗的鲁莽无礼，它能够很宽大，很容忍。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也应当对人有忍耐。神怎么样忍耐我们，我们也要去怎么样去忍耐别人。我不是有的时候你自己想说，想到了神多么对你有多么大的忍耐吗？我不知道你自己想过吗？我觉得如果神不忍耐我，忍耐我的话，我可能早就离开了神的旨意了，你懂了吧？神一直忍耐我的失败啊，我们在我们的挣扎，神完全的知道，神只一直的忍耐等候着我们每个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到神对你的宽容到底有多么深。如果神不宽容你，早就走开了。所以说神怎么样容耐忍耐我们，我们照样去忍耐别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一个。不要总是看着别人不顺眼，懂了吧？不要总是看着别人顺眼。忍耐就是接纳那些跟你不同的人。其实你知道，你周围对你的跟你不相同的人越多，就越好的塑造你忍耐的品质。你能够在爱中接纳那些有缺点有过失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其他的别的弟兄姊妹能够啊，就是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温柔忍耐的心，不要让别人的性格或者行为啊一直困扰着你。你这什么意思吗？然后一看着我这个人，我的心里都好像不舒服。其实不是那个人的错误，而是你的品质的问题。你自己需要，你自己的度量需要开阔。如果你老是这样，哎呀，别人呀，就是别人，我谁都能容忍了，就是他我容忍不了，你知道吗？其实并不是，是神借这个人这个他来塑造你呢。真的，不要总是计较别人的过错和缺点。你知道，你要有生命啊，你才能够容忍别人。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叫生命吧？有个弟兄，你知道吗？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后来他去当兵了，回到家里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20多了，他福音他也听了很多了，他什么都明白。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妈妈叫着他的小名说：“某某啊，你没有生命啊！”你怎么了？他妈妈就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怎么？他很生气。我信了主20多，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我见了经历这么多见证。我还没生命，懂了吧？他的妈妈就给他回到家里，一看他的行动，一看他的说话行为，就是谁呀？前面一个小字，他小名嘛，小谁呀？你没有生命啊，你懂了吧？你要真正的有生命的话，你一定会对别人有容忍。你所以没有容忍，是因为你的生命还不够那个程度。要生命，要为别人来祷告，包容他，花时间和他相处，然后你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起来，你就能够忍耐。第四个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爱。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神，我们里面才真的有爱。如果你里面的神是假的，你的爱也是假的，是吗？ 因为神就是爱。你求爱很难，但是你求让神进入你的心，你的里头就真的有爱了。因为你里头有了神就有了爱，因为神就是爱。你自己的爱是不行的，我们自己的爱是都是短暂的、自私的、狭隘的。你求神的爱进入你的心里面，当你有神的爱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能够宽容。你知道在这里这个爱心的浮现宽容，你知道希腊语的爱呢有四个字，首先是男女之爱，是不是啊？然后朋友之爱，然后友情之爱，然后最后的最高层次的爱才是这个爱。在这个爱，这是阿嘎培的爱，懂了吗？你用你自己那个自己狭隘的爱，你不会一直的宽容别人的。你是说我的爱是有限度的，你知道吗？超过限度会给你崩了。很多人都这样的。你只有用基督的爱在里面，用神的爱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对人有真正的宽容。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知道不论他怎么样的待我，你怎么样，不他怎么样的待我们，即使他伤害我们、侮辱我们，我们仍然会以仁爱来待别人，这个才叫爱。基督徒的爱不是一种感情，不单单是一种感情，是一种意志的力量，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个不爱我们的人，能够爱那些个我们爱不起来的人，那些不爱我们的人。即使对你自己好，觉得真的你自己完全的没有能力爱起来，你也能够保持一种仁慈的善意。即使你没好，觉得我知道我自己的力量，我没有那么的爱，我爱不起来，但是我也不会对别人怎么样那么多的苦读，那么多的啊狭隘的那种狭隘偏见的思想，没有的。你的里面有善有爱，因为有神。所以你如果你真的有真的爱，你就可以无限的去宽容别人，不会说别人的坏话，不会发怨言，不会想到去要报复别人。你知道最近我看了一个见证，一个见证，这个人呢，这是个警察呀，这个警察呢，然后就是这个他的总部呢，让他去执行个任务，里头是个坏人。你说他端着枪是在美国啊，端着枪进去了，他说跟里面人说，你只要出来，你不出来，我就让他出来。他里头正做坏事呢，然后这个人那里头那个人，他就把门打开了以后，当就冲他一枪，就把这警察这个血这里这就把他打，就打出血来，然后另一枪就进入他身体了。你懂了吧？这个警察在这时候也当然给他交火了，交火之后，你知道吧？那个人也躺在那里了。这个警察就要再重新的搬上枪去，说把这人打死的时候，你知道谁出现了？耶稣在上面出现了，真的。他就看着耶稣，然后耶稣出现了，然后给他看耶稣在上面，耶稣就拿着一个鹅毛的笔。然后在一个纸一个卡片上写了个卡片上，然后给他丢下来。这个人他一躺着，因为他受伤了嘛，他就把这个卡片捡起来，他说那个耶稣写的说，我想让你来祝福这个人， I want you to bless this man， 你懂了吧？然后他一看这个怎么样，他说面对着这个人，这个坏人，他做了那么多的罪恶的事情，懂了吧？他现在又把我打成这样了，我本来可以就说，耶稣没有说你把你的枪带漏的上装上子弹，把它完成你的任务。耶稣说我要你来祝福他。结果他就马上他改换口气了，他叫那个里头的人叫 brother， 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吧？那个人他说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看见耶稣显现，那个人的语气也就缓和下来了。然后那个人后来就伏法了。知道吗？如果真正的你里面，我跟你说有基督啊，只有耶稣才能真正的让你去爱，否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 没有自己办法的，不会去报复。真的如果想报复的话，这个人马上装着子弹就让人把人打死了。但是因为耶稣的爱，所以他能够去保存了一个另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不应当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拿了走。这个权利不是在我们个人的。再个下个是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就是我们要保持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我们不是表面上的和睦，懂了吗？不是表面上，我见了堆起笑容来，你好我好，等到回去了自己转脸，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在思想什么。不是，我们要是在和睦中来彼此交往彼此联络。如果你只是当面你好我好，背后却愤愤不平说人不好的话，其实这是假冒为善，懂了吧？所以这里说基督徒的品质包括谦卑、温柔、忍耐、爱心，还有和平。你像我们的教会在这本土的不同的我们各个地方都不同，我们要想真正的保守教会的合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这样的品德，是不是啊？不是说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培养这样的品德。满有最后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什么叫竭力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最大的努力来要保守我们教会的合一。因为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做到这一点。你知道吗？保守教会的合一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不是说很容易做到的。不是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很多的特点，是不是？神是让我们的教会合一，我们同心合一的，为了神，为了耶稣做见证，懂了吧？我们失去了合一，就失去了神的见证了。当一进入到这里，你们都在那争争闹闹的，那世俗的权力也是，世俗的团体也是这样，你们在这里也是这样，那么你跟那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我们只能努力的去保守合一，我们不能创造合一，但是我们却能破坏合一，是不是？不能合一。所以我们思想，我的行事为人是不是活出了与神召我的恩相称的生活呢？我是不是谦虚、谦卑、温柔、忍耐、有爱，而且和平？我是不是在我的生命中竭力的，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首先我们就是基督的品格，然后呢谈到的是我们合一，但是我们是有基础的。在这里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我们在坐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是不是啊？爱好不同，兴趣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风俗不同，语言上有很多的不同，是不是啊？我们有说不同的，我们的不同很多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影响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最终我们是一家人，意识到吗？我们才是一家人。我们在中国，真的在中国没有牧师，没有长老，只有我上上的说，只有弟兄和姊妹，同有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家里剩下的就是弟兄姊妹了，没有别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比我们的骨肉之亲还近的一家人，因为我跟我们的 啊，我们肉身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等你当你相信了主以后，你再跟你的肉身弟兄怎么相信？如果他没信主的话，你知道吗？你好像给他搁着另一个世界，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吧？因为他关心的完全属地的一些，你是关。但是你见到那些真正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却真正的跟他那位相亲，那是灵里的，灵里的，我们同一位父亲呢，是吧？那个是肉身的，你跟你天然的，那是肉体上的关系。你跟真正的信主的弟兄姊妹是灵里的关系，是灵里的关系。我们是一家人，不但说，哎呀，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是一家人，懂了吧？即使我们不聚在一起，也不会影响我们是一家人这个事实。因为到将来到永恒里，在天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这是我们北方话说了，懂了吧？一个锅里吃饭，都吃同一位天父的饭了。即使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十年、20年之后，我们大家又都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你知道，不仅这样，我们还和那些美国的、非洲的、日本的，是吧？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家人。不单说这现在活着的，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家人，都一家人。你知道有一次呢？我有些人给我们带了一些属灵的书来，带了很多呢。他们托哪些？他们托了一些日本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托了一些日本的基督徒，懂了吧？然后给我们送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去，我到了一个饭馆啊，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把箱子放那里，是吧？都放那里。当然他们不是不会说汉语，我只会说几个日语字，都。也不会，也说不上日语，我们用英语也交流不起来，懂了吧？到后来因为不安全嘛，所以他们把那书放在那里，匆匆就走了。啊，其实真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就看那人走了。也许我们今生再也不能相见，但是到了天堂怎么样？我们会彼此认识，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你的心里有那么多的开阔的心胸。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只当的我们去恨他，意识到吗？没有一个人只当的让你把仇恨存在你的心里，没有的。如果我的里面有神，我里面没有恨，只有爱，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你的里面被恨所充满的话，你知道那是你充满的是什么呀？是魔鬼。恨是从魔鬼来的，所以说我们的合一是在灵里的，我们的合一是灵的，不是行政上、组织上、机械上、表面上的合一，那个是假的。外面的合一是没有用的，只有我们弟兄姊妹真正在灵里合一，那个才是真实的，才是神所喜悦的。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七个一，七个一是第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是吧？基督是头，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说一个头，必须它有一个互相联络合一的身体才能运作，是不是啊？如果头很好，身体上四分五裂，你想这个人是个好人吗？这不是啊，是不是啊？哎，我们知道，哎，如果我们的身体四分五裂，我们头的一切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所以在基督的工作上，啊，我们的教会的合一，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在一个身体里面互助互爱，这样的合一。这身体，第二个是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从神领受同一位圣灵，我们领受的圣灵是一样。当你信主的时候，你领受那个灵啊，从灵里重生，那个灵都是一个灵，都是一个灵。这个灵原文在希腊原文里，这个灵是呼吸啊，呼吸就是气息。气息的意思。 如果身体里没有呼吸，那么这身体是死的，是不是？肯定是死的。没有灵就不能成为教会。哎，在教会的这个身体里，基督把他的灵，哎，来贯穿在我们的教会里，赋予我们的教会活力和赋给我们的教会活力。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同一位圣灵重生，都是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说，我们也必须弟兄姊妹共同的啊来祷告，借着祷告等候，让圣灵引导我们，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你看，初期的教会都是非常的合一的，大家都是同心合一在那祷告。嗯，我常常觉得说，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共同的祷告，我们就能够一起的侍奉，以我们的灵力合一，同有一位圣灵，然后同有一个指望，一个指望，我们的盼望就是将来这整个的世界，你看到多彩，说一个就是多彩多姿的世界，另一个是四分五裂的世界，将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耶稣要得着一个整个救赎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享受新天新地，享受永生，享受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份儿，知道了吧？你要确定说，我今天所做的，我将来要得着这一份的基业。不要我这一生啊稀里糊涂的信主，唯一为将来能上天堂，等他进入那个世界里的发现你在黑暗里，你那个时候你在永恒里，你再也没有回来再重新改过的机会了。同有一个指望，然后呢是一主，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都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他的仆人，是他的仆人，我们为他所有，我们是他的财富，我们是他的财产呢，我们来服侍他。一信，我们的合一源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就是信耶稣为主，我们得救，然后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服侍，我们能够啊弟兄姊妹能联合在一起，就是因为都是借着同样的信，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这位掌管我们命运的手神的手，命运的神的手里，完全的交托他，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不是信啊，我信，哎呀，我今天信了主了，以后有什么样的世上好处，不一定，懂了吧？你越是蒙恩，可能世上的好处就像保罗似的，保罗把世上的一切都看成粪土了，是不是？嗯，一洗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同一位主，然后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加入教会，我们要接受洗礼啊。其实我们接受洗礼是目的是什么啊？不是我合格不合格，而是我见证我相信耶稣基督。一神，我们当然信的都是那位慈爱公义的独一的真神，就是众人的。他说在这里是神是众人的父，说到神的爱。神不单是君王，是审判官，神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父亲，我们地上的父亲会离开的，我们天上的父亲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是不是觉得有福呢？超乎众人之上，说到神的统治掌管着一切，不论世事如何，不论这个世界上的发展怎么样，神总是掌管着一切，他超乎我们之上，也贯乎众人之中。这话说到神的眷顾，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并没有说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就让他自生自灭，神一直在这其中来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引领我们，同时他又住在众人之内，说到神在里面与我们同在，住在众人之内。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啊，是一个活在一个被神所充满的世界里，我不知道你意识到这句话吗？在这个世界上，这世人都说神在哪里，我什么看不见，所以整个的世界都是一个 真的，人们是无神的世界啊，就在中国是我们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其实我们充满着我们生活的一个充满神的世界里，你看看周围的这些树木花草，懂了吧？你看到人心中的有的是表现着的良善，那都是属神的。人不可能离开神而生活，虽然你看不见他，但是神充满在天地之间，他一直的看顾你，掌管你生命的一切。你觉得啊，我今天做这个事，我自己来做主吗？其实如果神不在其中，你不会成就的。如果成就的话，那一定是神所允许的。其实我们这一还不止于这些，是吧？我们在这一体一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还有，是吧？我们分享同一个圣餐，是吧？我们纪念耶稣的身体，纪念耶稣的受死，我们分享同一个饼，喝的是同一个杯，因为这个饼和杯代表的是主的身体。第三，我们讲这个神的恩赐，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说他经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着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得讲得快点，可能是讲得多了，你知道吗？在这里说啊，然后我们讲了我们的生命，讲了我们的品格，讲了我们合一后，我们再讲我们的恩赐，讲到恩赐，你知道吗？神基督照着我们个人信心的度量给我们每个人恩赐，是吧？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把仇敌掳掠掉，就是战胜了空中的魔鬼，战胜了空中的掌权者，把各样的赏赐分给那些属他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说他升上高天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他升上高天是要充满万有，说那降下的就是远升主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所以当耶稣在肉身，当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受到肉身的局限？可是当耶稣一旦升天的时候怎么样？他再也不受肉身的局限了。在活着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在加利利，是不是？可是今天耶稣啊，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的借着他的灵充满万有，他也把他的恩赐赏赐给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给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人或某一小群人，不是的，是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从这位圣灵，都从主领受到恩赐，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在这里说啊，神的恩赐有几，这里只写出五种的恩赐来。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有更多的恩赐，我们来只是简单讲说，一个是使徒，其实最早的使徒是那些见过耶稣，是吧？跟随耶稣，能够见证他复活的人。今天的使徒呢，是指的那些个受差遣打发出去建立教会的人。从真的意义上，那个原先那个使徒十二使徒那个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啊，在从广义上还有使徒。先知呢，先知是传达神的信息，讲解神的真理的人。当然他在传讲这些的时候也带着预言的成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先知，我们都以为那先知预言总是说的是将来的事情，其实不是啊，其实更多的是把神的话启示的真理给我们信徒讲明的人。然后传福音的就是指的我们的教会中的传教士，他们把耶稣基督这个救人的好消息能传到一些没有福音的地方，传给那些个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来扩大我们的教会。牧师的责任呢，就是照顾托付神托付给他的群羊，给他们关怀鼓励安慰。教师呢，当然是教导人明白神的话语和我们信仰的真理，我们能够坚固信徒来学习共同的服事。在希腊原文呢，这个教师跟牧师呢，按照文法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说明呢，说一个人啊，可能他做牧师，他也从事的做教师， 因为在牧羊教会的时候，在照顾信徒的时候，他要把圣经的话来喂养羊群，所以一个牧师也需要有教师的恩赐。你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些啊，我们有不同的啊恩赐，这些不同的恩赐是让不同的人来分担，并不是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是不是啊？不是什么词，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恩赐不同，但是我们同属一个身体，同一个身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恩赐，你活，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知道吗？啊，你得的恩赐可能是这方面的，可是那方面的，或许有大的，有的小。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恩赐，而是我们能够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怎么样，来侍奉神。来帮助，来建立教会。后边底下说，神赐下这些恩赐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中的侍奉，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侍奉，是吧？你说，就像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身体，不是说，哎呀，一个身体，哇，这个身体每个地方的活动，这个人才是活的。如果某个地方是死的，你想这个身体就有毛病了，是不是啊？其实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教会，使基督的身体渐渐的成长，渐渐的成长。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啊有我们啊，即使我们做教会领袖的，其实也是能够让弟兄姊妹去积极的参与服事，而不是代替他们服事。哎，代替而不是代替服事。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这些个身体都跟基督联系起来，连于元首基督啊。看到我们信主的人不断的增多啊，我们教会的内部，我们和睦，我们认日。每个人来禁止，能够让教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直等到啊，然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啊，对主的认识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然后我们的信心坚固，像基督那样的生活，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长成的圣量。然后说，我们如果我们的教会坚固了，我们才能够有效的能够抵挡异端，是不是啊？我们如果灵性上没有长大，像小孩子的人很容易受迷惑。如果你教会成熟了，怎么样，那些异端他就不能够来摇动我们，不能来摇动我们。一个成熟的教会呢，能让基督做头，是吧？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合作，互相做肢体，在彼此的教会中交往中呢，能够流露出基督的爱来。在这里说啊，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神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联络的合适啊。白洁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因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知道，如果我们的教会成熟的时候，那么最大的标志就是爱，就是爱。爱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灵性成长的标记，是一个完美的教会的标志。所以保罗说，你要求恩赐吗？你求那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什么？就是爱，就是爱。你只有别的恩赐都会消失的，将来不需要传福音的，将来在永恒里啊，不需要传福音的，因为那里每个人都知道耶稣是主，是不是啊？哎，别的恩赐都会消失的，只有爱永远都不会消失。爱，圣经说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彼此相助，彼此交往，我们能够流露出基督那种无私的爱。不是啊，我们知道啊，神最终我们得很快到达结论了。神啊，给我们的教会一个很重的责任，就是让万民做他的门徒，而且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是一直的持续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要宣讲福音，教导主基督的真理，来牧养神的情眼，来管理神的教会。你说这个很大的工作，很大的工作。你知道，让一个人去做，根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能力，他都不可能担负这个使命。所以小敏说，写过一首诗歌，说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要靠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是不行的。实际上要求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来参与到这个基督的身体的服侍中来，我们能够成为群体，能够彼此搭配，能够更多的来完成神托付的工作，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爱来，然后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能够彰显基督的丰盛。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要合一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不同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很相当然的，而且我们都带着我们过去的天然的性格，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分歧，但是分歧就会带来分裂。所以这保罗说，我们应当竭力的努力的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不应当在教会里发生分歧，我们不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我们的不同上，而定睛在我们真正的相同上。我们有很多的相同，我们同是一个身体，领受同一个圣灵，我们有同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将来我们都是到同一个神的家，最后到天新天新地的，是不是？所以说让我们今天就是每个弟兄姊妹能够谦卑温柔忍耐爱心和平又和平，我们在教会中带着基督的品格，能够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搭配，让神的荣耀彰显在他的教会里，让神的工作通过我们能够得以完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这个教会合一的意象赐给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立志来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竭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升上高天的手掳掠着仇敌，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来使用这样的恩赐来服侍你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渐渐的增长，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众人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中得到成就，好彰显你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